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2017年3月21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访问中国的时候，用中国的套话描述美中关系，被认为是犯了错误，请留意我们稍后的分析报道。韩国检方就腐败丑闻质询朴槿惠。朝鲜称朝鲜已经对美国的警告提出了做好了开战的准备。另外，一家跨境调查组织得到的信息显示，中国几家大型的国有银行涉嫌卷入俄罗斯罪犯的巨额洗钱活动，我们稍后有详细的介绍。以上就是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欢迎您收听。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詹姆斯·科米反驳了川普总统提出的前总统奥巴马在去年总统大选投票前的几个星期对他进行窃听的爆炸性的说法。科米在星期一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还证实，联邦调查局正在就川普竞选团队的助理们是否与俄罗斯利益集团进行合谋，帮助川普赢得大选进行调查。科米表示，我们没有任何的信息支持川普推文中所说的奥巴马在川普竞选总部纽约市的川普大厦对他进行窃听的说法。尽管科米提出这一声明，白宫发言人斯派塞后来仍然表示川普不会撤回他的指称。斯派塞说，我们已经开始了听证会，目前仍在进行中。科米告诉情报委员会，由于针对俄罗斯染指美国大选的反情报调查属于机密，他说，我不能更具体的谈论我们正在做的工作和我们正在调查哪些人的行为。他说，国会领导人已经在闭门会议中被告知相关的情况。但是科米说，他得到了司法部的授权，可以证实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内容，包括川普竞选团队的有关人员与俄罗斯政府之间联系的性质，以及这个团队与俄罗斯的行为之间是否存在某种配合。在科米作证几个小时之前，川普讥讽有关他的竞选团队为了获得的大选的胜利而与俄罗斯利益集团有共谋的说法。川普说，这是美国民主党为了自己败选而制造的借口。那么有关科米作证的详情，下面就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格林的报道。
川普在本月早些时候发推文提出这一指控，直到现在还一直坚持这个说法。在这期间，许多官员，包括参众两院情报委员会中民主共和两党的资深议员，都明确表示没有任何证据能够支持川普提出的这个指控。
你见到过我所说的川普事件，也就是川普竞选官员助理们与俄罗斯人之间共谋以影响2016年总统选举的证据吗？
我给你一个非常简单的答案，没有。
白宫发言人斯派塞上周暗示，窃听是由英国特工实施的。他是引用福克斯新闻频道的一位法律评论员的说法。这家英国电子情报机构 GCHQ 把这个说法斥之为荒谬透顶。但是上周五在白宫新闻发布会上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川普避免把他提出的窃听指控与英国联系起来。有关这个指控的调查只是联邦调查局和国会议员们展开的范围广泛的调查的一部分。美国情报界调查的目的是要就莫斯科染指美国选举，帮助川普战胜民主党对手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的问题做出结论。美国调查人员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下令对美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电脑进行入侵， 维基揭秘后来在网上公布了克林顿竞选团队负责人约翰·波德斯塔电脑里在投票前一个月的数千封电邮，这些电邮暴露了民主党为帮助克林顿赢得党内总统提名而发出的令人难堪的幕后指令。川普行政部门驳斥了有关他的竞选团队助理与俄罗斯官员在黑客袭击方面有过任何合作。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川普行政当局公布了就任以来的第一份周报，称某些地方的执法部门不与联邦移民当局进行合作，庇护无证移民。这份报告是按照川普总统行政令编纂的，这份报告的题目是加强美国国内的公共安全。这份报告揭露了一些司法辖区庇护非法移民有意不与联邦移民机构进行合作。报告说，从1月28号到2月3号，有206张由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发出的拘捕令没有得到地方行政执法部门的执行。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说，地方当局拒绝合作，削弱了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保护公众安全的能力。美国移民法律中心估计，全美大概有600个庇护非法移民的城市和县，有些州也对他们提供庇护。那些县、城市和地方执法机构决定不执行发出的逮捕令，它的原因是担心社区成员害怕与警方合作，即使是在他们帮助防止犯罪的时候，他们还担心这些人被剥夺应有的法律程序。川普总统下令停止对这些司法区提供联邦资金。川普在行政命令当中说，编发每周拘捕令报告的目的是让公众对庇护区有关的公共安全威胁情况有一个更好的了解。这份周报只是川普政府为制定政策收集的资料之一。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访华期间与中国领导人会面的时候强调美中合作，并且异乎寻常地表示美方愿意本着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精神发展对华关系。中国媒体把这看成是中国取得的一大外交胜利。美国的一些专家认为蒂勒森的这个说法是一个大错误，但是也有分析人士认为人们对蒂勒森的说法做出了过度的解读。那么有关的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他的首次亚洲行期间在北京逗留了24小时，在人民大会堂受到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欢迎。习近平并感谢蒂勒森在川普政府顺利过渡中的作用，也对其定义美中关系的只能是合作和友好的观点表示赞赏。引起观察人士注意的是，蒂勒森在与习近平和中国外长王毅的会谈中两次非同寻常地重复了中国对中美关系的描述，即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14字原则。就像环球时报在一篇社评中所指出的那样，这14字原则正是北京主张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核心内容。该报纸因此发表社评说，蒂勒森与中方进行了堪称是蒂勒森此次东亚行中有过的利益最高的一次谈话。中国的一些外交政策专家说，他们对蒂勒森的这个表态感到有些意外，因为习近平上台后就提出了要与美国建立所谓的新型大国关系，但美国方面一直不愿意接受中方的这个提法，尤其是相互尊重的说法，因为这意味着美方同意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对于中国来说，这些核心利益包括台湾、香港和西藏问题，也包括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主权宣称。美国的一些中国问题专家认为，蒂勒森在北京重复中国对美中关系的战略性界定是走得太远了，是递给北京一个被中国媒体和舆论称为的外交胜利。华盛顿国际战略与研究中心亚洲事务资深顾问葛莱仪在看到蒂勒森的表述后第一时间发推说，蒂勒森实际上对中国的新型大国关系表示了支持，大错误。 在他看来，美国应该用自己的语言来描述双边关系，而不是接受中国的说法。他还认为，北京在要求华盛顿接受他的核心利益的同时，并无意接受美国的核心利益，包括美国在亚洲的盟友关系。曾经担任过副总统拜登的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的热特纳也持类似的看法。他在推文中把蒂勒森重复中国政府的他所说的故事和宣传是一个大的错误和失去的机会。不过美国的一些外交官和学者也认为，蒂勒森的表述可能只是为了在公开场合给中国领导人面子而已。他们认为在闭门的会谈中，蒂勒森的语言几乎肯定要更为严厉，而且会在朝鲜等问题上对中国施压。曾经担任过老布什总统的特别助理兼国安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的包道格也认为，人们对此做出了过度的解读。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I suspect he was trying to be gracious and to repeat Chinese phrases, not to say our interests are the same as China's。
他说，我怀疑他是出于客气，重复中国的说法，不是说我们的利益与中国是一致的，而是说我们有一些共同的东西，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是可以接受的。尽管这位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副总裁认为，蒂勒森在重复中国的说法时，应该说明美国的利益是什么来作为平衡。但是他说，美国也并不需要从这些说法上做出什么后退。
He did not say we have mutual respect for China's core interests. He said mutual respect.
他说，他没有说我们对中国的核心利益有相互的尊重。他说的是相互尊重。没有相互尊重，你不可能与世界上任何国家，更不要说与中国建立富有成效的关系。蒂勒森在为他此行只允许一位记者随行的决定进行辩护时，也把他过去在担任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总裁期间所取得的成功归功于他对谈判对方的尊重。他在接受独立杂志评论这家唯一获准随行的媒体记者采访时说，我过去25年在外交上非常的成功，在世界各地与一些非常困难的政府达成一些很难的交易。我成功了是因为我总是能够尊重他们的诚信，并尊重他们有一个他们不得不照顾的国内民众这样一个事实。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包道格认为，鉴于蒂勒森重复中方的说法所引起的反弹，美国方面今后会做出更为平衡的表述，包括阐明美国的利益。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国务院在公布蒂勒森与中国领导人的会谈内容时，并没有提及他引起争议的这段话。美国之音记者丽亚，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在白宫欢迎伊拉克总理和一个大型的伊拉克代表团，双方进行了会谈，目的是要进一步协调努力，以击败在伊拉克北部的伊斯兰国极端分子。会议开始时，川普称赞伊拉克政府打击极端主义势力的努力。之后，他对总理阿巴迪表示希望讨论在2014年伊斯兰国武装人员控制伊拉克北部和西部的大片地区时产生的真空。川普说，我们会想出一些办法，我们的主要推动力是我们必须除掉伊斯兰国。阿巴迪对川普表示，伊拉克政府指挥着最强大的反恐力量，但是我们期待和美国更多的合作。星期一晚些时候，阿巴迪在美国独立机构和平研究所发表讲话，他赞扬川普政府支持伊拉克提出的粉碎伊斯兰国和重建伊拉克城市的倡议。阿巴迪曾在2016年访问华盛顿，期间为遭受了14年战争蹂躏的伊拉克城市的重建这一艰巨的任务寻求更多的财政和军事支持。他还寻求其他的援助，应对战争带来的巨大的人道主义危机。这场战争导致400多万人流离失所。预计阿巴迪在这次访问期间将重申这些呼吁，但是华盛顿承诺提供多少援助仍然不清楚。美国国务院和国际开发署的预算在提案中被削减多达30%。这两个政府机构都极为重视国际维持和平倡议和发展方案。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川普总统上个星期出台的财政预算方案对联合国来说是一个坏的消息，因为这一预算要将外交和美国对外援助的资金削减 28%， 而这其中就包括支付给联合国以及联合国下属机构的经费。如今联合国正面临着数量前所未有的冲突以及饥荒和气候变化等诸多的挑战。下面是美国之音驻纽约联合国总部记者贝希尔的报道。
联合国目前已经是勒紧裤腰带了。
目前我们站在历史的紧要关头，今年一开始已经面临联合国创始以来最大规模的人道危机。目前四个国家中就有2000多万人面临饥荒，要是没有全球共同协调努力的话，人们会遭受饿死的命运。
在全世界所有国家当中，美国是捐助联合国款项最多的国家。联合国的总预算是25亿多美元，这其中美国的捐款额是6亿1100万美元，将近四分之一。除此之外，美国每年还为联合国的维和使命贡献20多亿美元。美国另外还为世界儿童基金和世界粮食项目提供数亿美元。美国之音通过 Skype 采访了联合国下属的“让世界更美好”这一项目的负责人。
美国支付联合国22%的开销，就是说其他国家加起来支付78%。我觉得这对美国的纳税人来说是不错的回报。
联合国官员和观察人士都担心，美国要是真的大幅削减对联合国投资的话，其他国家恐怕不会把这个漏洞给填补上。
突然削减投资会迫使联合国方面采取临时性措施，无疑会对长期的改革带来负面影响。
不过美国负责国家财政预算的主管被问到，对削减对联合国的拨款有可能导致世界上一些最需要帮助的人受苦这一点没有歉意。
我们肯定会削减对联合国和各种对外援助项目的拨款，包括联合国下属的和其他的机构。对于跟踪美国总统大选的人来说，这应该不是什么新闻。川普竞选期间说了上百次要把钱更多的花在美国国内民众身上，而不是外国。我们的预算如今正是朝这个目标努力。
过去几十年来，美国一直将国际和平和发展以及国际人道救援项目作为外交政策的一个基石。彼得·伊奥说，这一点需要继续下去。
我们需要跟世界紧紧相连，需要继续引领国际事务。
他认为美国国会方面了解这样做的重要性，最终会支持长期性的强有力的人道援助项目拨款。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贝希尔发自纽约联合国总部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是三条新闻。因腐败被罢免韩国总统职务的朴槿惠星期二接受检方有关他在任职期间卷入腐败的质询。朴槿惠抵达检察官办公室的时候说，我向人民表示歉意，我将对调查竭诚合作。韩国宪法法庭三月早些时候批准罢免朴槿惠的总统职务，此前韩国国会针对朴槿惠被指与其多年密友崔顺实串通，迫使一些韩国的大企业向一家疑点重重的基金会捐赠7000万美元以换取好处的丑闻弹劾了朴槿惠。朴槿惠面临勒索、贿赂等刑事指控，他否认有任何不法行为。一些社会高层人士因与丑闻有牵连已经受到指控，包括电子行业巨头三星公司的继承人电子副会长李在镕。韩国将选出接替朴槿惠的新总统，韩国政府星期三宣布5月9号进行选举。朝鲜对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亚洲之行期间对朝鲜发出的警告提出谴责，并说朝鲜已经准备好与美国开战。蒂勒森国务卿上个星期发出了川普就任总统以来美国最严厉的警告，他说如果朝鲜采取威胁韩国和美国在韩驻军的行动，军事行动也在所有考虑的选项之列。 蒂勒森就任国务卿以来的第一次亚洲之行，包括日本、韩国和中国，主要目标是在20年来试图迫使朝鲜放弃核武器的努力失败之后，如何找到应对朝鲜的新途径。朝鲜官方媒体星期天报道，朝鲜试验了一种大推力新型火箭，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称试验成功标志着朝鲜火箭工业的新生。中国几家国家控制的银行涉嫌卷入俄罗斯罪犯的巨额洗钱活动，这些俄罗斯人与俄罗斯政府和俄罗斯的间谍机构有关联。亚洲时报援引跨境调查组织有组织犯罪和腐败报告项目获得的信息报道说，2010年到2014年期间，在一个被称为国际洗钱机的大规模的犯罪活动当中，200亿美元被转出了俄罗斯。据报道，中国最大的国有银行之一中国银行通过在中国大陆、香港和澳门的分行处理了洗钱总额中的7亿多美元，是卷入洗钱的大银行中处理金额第四大的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工商银行、交通银行以及农业银行也卷入洗钱。亚洲时报估计，中国这五家大银行处理的金额超过10亿美元。有组织犯罪和腐败报告项目的调查显示，来自俄罗斯的200亿美元被转移到96个国家，其中9亿1000万美元转到中国大陆，9亿2700万美元转到香港。英国卫报说，5亿4500万美元经由总部在伦敦的香港汇丰银行的香港分行处理。汇丰银行的总部1993年从香港迁到伦敦，香港的恒生银行也有卷入。除了中国的银行之外，瑞士信贷银行、花旗银行和瑞士安勤私人银行等银行在中国的分行也卷入了这次俄罗斯的洗钱活动。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引发网友和外界强烈关注和热议的江西赣州南康六旬农民因强拆争议而砍死乡官员的案件近日持续的发酵。据最新的消息，已经有2位维权律师赶赴当地义务接受家人的委托，并且于星期二在南康这个看守所见到了已经被拘捕的这个当事人，对案情有了进一步的了解。那么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据最新消息，承诺为赣州南康63岁村民明金国无偿辩护的云南维权律师刘文华，3月20日一早从上海赶往南康见到明金国的2个儿子，并与江西维权律师郭连辉会合，星期二上午持家属委托等相关手续在南康看守所见到当事人金明国。中国公安大学毕业的刘文华目前正在上海攻读博士学位。郭连辉律师星期二中午对美国之音证实，他们对案情有了大概的了解，下午还需要再会见金明国，但目前不便谈论案情。
您上午是不是见到
见到了，还没有见完，可能下午要及时会见，我们都必须查询。
那你们对整个案情有了一些大致的了解了吧？
有了一些大致了解，现在还可能对全案的现在还不便回答的问题。
近日一段有关相貌苍老贫苦的金明国头脸带血被抓捕的视频和照片在网上疯传，引发网友热议和舆论高涨，外界普遍质疑官方对事件的说法，多数倾向认为是当局的强拆迫使一个矮小的农民做出如此激烈的反应。南康区新闻办3月18日发布消息称，南康区18塘乡发生一起故意伤害案。文稿称，3月17日下午，该乡人大主席卓宇和村干部多人再次来到村民明某某家做拆除其空心房动员工作。明金国趁卓某接听电话时突然用连铲袭击，伤者因伤势过重送医后死亡。3月18日上午，潜逃的犯罪嫌疑人明金国被缉拿归案。此外，江西网20日发表记者前往当地的采访报道， 指犯罪嫌疑人明金国因涉嫌故意杀人罪已被刑拘。报道称，金明国看到自己老屋旁停放着一台挖掘机，以为施工人员要马上拆除，于是情绪激动地大声责问，后在完全没有预兆情况下抡起镰铲向卓宇头上砸去。记者还拍摄一张从地面看似乎还好的金明国的老屋。不过赶往当地的网友星期二上午在网上发布一处从高处拍照的老屋照片，显示屋顶的一小部分已经被拆除。明金国的大儿子明邦伟星期二上午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个悲剧的发生是由于出现强拆情况，父亲被逼采取阻止行为。
他之前就没有通知过，然后现在就进行新挖机去拆，然后现在导致了悲剧。
你们中间没有谈好任何条件，也没有事先通知，他们就来拆了是吗？
不是没有谈好，而且是根本就没有谈过。
当时有没有就是强行拆除的这个动作？
事先没有通知，然后那他也没有跟我们说过，今天就来这把你家那个空心房拆了。我爸当时就去阻拦了，就是意思你现在先别拆嘛，因为我们家里面这个老房子里面还有很多农用工具啊，没有搬出来。他们之前是说过那要里面的东西清空了，还有那个要没人住的，而且那个房子我们是需要还要住的。
外界非常关心怎么就发生一次这么激烈的冲突，有没有一个过程？你弟弟是不是当时在现场？他有没有录音录像啊？
我弟弟当时是在场，就拍了一些那些照片那些证据，但是他是被扣留了24个小时，因当中呢被警官删掉了，然后真的是被他们毁灭了，应该是属于什么毁灭证据吧，对吧？我所希望的就是尽快的能把这件事情办妥，来办好来，因为我爸爸这件事情是被逼导致的，被逼的。而且我爸爸呢被抓的那个视频他也说了，他们欺负他的是吧，他们欺负我们。所以
记者星期二下午致电赣州市市委宣传部，一位男士否认事件中出现强拆情况，称以官方的南康发布为准。记者询问是否坚持南康发布18号发文的说法，有无进一步调查后的更新更正。这位男士称南康发布20号有个新的发布。记者查阅后发现，南康发布21日发表了南康区公安局的案情通报，基本上还是称当时没有开拆明金国家的空心房。此外，网上有消息称68岁的赣州市知名刑辩律师郭连辉星期一晚些时候接到律所主任和司法局的约谈。郭连辉对记者表示，他向有关人士进行了解释，他们支持他的辩护权，但要求他不要接受采访和炒作该案。他说，
昨天的话呢，我们送去两级司法局刑警到，就是我们协会刑警到，对我汇报的一切他们都表示赞同，我对这个案子的看法，你依法执业我们应当保护你的职业权利，但是你的话就注意啊，不要去接受外面采访，不要去炒作这个案子，让你能够做到这一点是没有问题，他们就对你就是，但是我不感到是压力。
同时，许多网友表示愿意资助刘文华律师无偿为明金国做辩护，包括差旅费等。不过刘律师表示目前暂不接受任何形式的经济资助，而且多位律师也表示愿意为金明国提供免费辩护。此外，该事件几天来迅速在网络上发酵，大批网友对明金国的遭遇表示同情，认为他保护家园无罪。有人表示这个矮小瘦弱的男子顶天立地是真汉子，更多的网友呼吁民众介入，让真相大白天下，让悲剧不要重演。近年来，中国基层由于频繁发生强拆民房和强占土地，官民之间发生大量纠纷和冲突，甚至被逼杀人事件。其中最令外界关注的是河北石家庄村民贾敬龙因抗强拆杀了村书记，被判死刑后去年执行枪决。 但围绕贾静龙遭遇和审判中对贾静龙有自首情节的认定，引发中国法律界和海内外舆论的强烈反弹和热议。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台湾海基会董事长田宏茂星期二表示，海峡两岸通过沟通与对话，在复杂多变情况下寻求共同的利益绝非完全不可能。他还说，台湾将以更宽广的视野和积极的作为，同心协力来处理两岸之间极为特殊又复杂的关系，将挑战化为台海和平稳定发展的机遇。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在台北的报道。
田宏茂董事长3月21号在海基会第九届董监事第十次联席会议上说，在当前情势下，我们对两岸关系未来的正面发展仍有期待，随时都要展现务实处理两岸事务的态度和决心。
两岸关系确实涉及到相当复杂的层面，但我深信透过沟通与对话，在复杂多变的情况下寻求共同的利益绝非完全不可能。
田宏茂说，海基会20多年来在政府授权下所做的铺垫工作也已发挥一定程度的效用，未来也必须延续一步一脚印的踏实精神，为两岸和平繁荣之路构建更坚实的基础。去年520以来主张台独的民进党蔡英文政府上台，两岸在过去8年里海基会和海协会沟通和联系的机制停摆，面对中国大陆把蔡英文政府接受九二共识作为恢复两岸沟通和联系机制的前提下，蔡英文政府持续向大陆展现善意。今年2月5号在大陆台商春节联谊活动时，蔡英文就表示愿意保持最大的善意和对岸进行诚恳的对话和协商，体现良性互动、互利双赢的经贸合作关系。海基会董事长田宏茂说，蔡英文政府就职后致力维系两岸和平稳定关系，持续向中国大陆释出善意，期盼透过双方良性互动逐步化解歧见。
今年的世界与区域情势以及两岸关系正面临更多的挑战，正当美国川普政府与中国大陆正在进行高层的对话与磨合之际，我们就必须随时留意事态的发展，并以更宽广的视野和积极的作为，同心协力来处理两岸之间极为特殊又复杂的关系，将挑战化为台海和平稳定发展的机遇。
台湾淡江大学中国大陆研究所荣誉教授赵春山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此前在谈到两岸关系时说，两岸社会要融合，经济要融合，心灵要契合。他说，落实习近平的理念，双方要坐下来对话，把所有问题摆在桌面上来谈，只有通过谈才能增进了解，加强互信，从而逐步化解分歧。
大陆方面也要多了解一下，就是这个台湾目前的蔡总统他目前的内部的这个面临的环境，台湾有认同的问题嘛，对不对？有族群的问题，在处理这个涉及到这方面敏感问题的时候，它的空间更小。所以你既然今天蔡英文执政，你要面对现实，你要跟一个执政的人打交道，对，打交道的话，你就要就事论事。那你要把这个问题一直都不来往，然后隔空来讲，就造成误会、误解加深，那越来越深。
赵春山教授指出，海峡两岸目前仍处在沟通和交流机制停摆的阶段，但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4月份前往美国同川普总统举行两位领导人之间的首次会晤之后，到11月中共19大召开之前的某个时间点，两岸之间应该有机会坐下来谈。他说，中共19大将制定今后5年的中国未来发展的重大决策，海峡两岸关系问题一定会在19大的报告中提及。打破两岸关系目前发展的僵局， 蔡英文政府下一步应继续释出哪些方面的善意呢？对此，两岸问题专家赵春山教授说，蔡英文总统在去年520演说中提到的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实际上就是一国两区，提到的中华民国宪法其实就是一中宪法。他说，如果蔡英文政府能够在两岸关系定位议题上更加明确一些，让大陆方面觉得台湾不是要跟你分家，而是我们是一家人，尽管我们大小不一样，这样对方才能产生信任感。赵春山教授强调，两岸应尽速恢复交流与对话，至少从双方的智库、从海基会和海协会恢复协商开始。他说，在台湾释放出善意之后，大陆也要做出相应的回应，不然蔡英文政府将无法向台湾的选民交代。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一个台裔美国人社团说，由于他刊登支持台湾总统蔡英文与当时的美国总统候选人川普通电话的广告，导致他的网站遭到来自中国黑客的袭击。所幸的是，黑客攻击发现的早，而且这个网站的防火墙坚固，所以没有被突破，也没有造成损害。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计划下个月访美会晤川普总统之际，这家美国的台裔游说组织担心川习会将出现对台湾不利的结果。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总部在华盛顿的台美人社团台湾人公共事务会会长陈正义告诉美国之音，去年12月2号，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接听了台湾总统蔡英文祝贺他当选的电话，包括发爬在内的多个台美人社团感到鼓舞，便在《华盛顿时报》刊登支持这个突破性通话的广告。隔没2天，该组织网站即遭到黑客的袭击。陈正义说，
那 hack 突然去查，然后发现是说是有关中国这方面来的 hack。
陈正义表示，经过网络安全公司的调查，还好及时发现网站被黑，防火墙尚未被突破，但整个网站必须重整。他说，这是发爬网站首度遭黑客袭击，过去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次的袭击时间点就在以发爬为首的多个台裔美国人社团在《华盛顿时报》刊登全版广告，呼吁美国新政府改变过时的一中政策之后的几天。去年12月16号，包括发爬、北美洲台湾人教授协会、台湾独立建国联盟美国本部和其他台美人社团在《华盛顿时报》刊登的广告，标题是显眼的红字，台湾不是中国一部分，台湾不是筹码。陈正义说，作为台裔人士在美国的草根社团，发爬的目的是通过全美各州的会员向其选区州议会及联邦议员游说，推动美国与台湾关系正常化。在这届美国新国会中，台美人的首要工作是继续推动台湾旅游法的立法，解除美台高层官员互访禁令，其次是在川普政府撤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后，希望美国新政府能与台湾签署自由贸易协定。此外，陈正义说，台美人也密切注意川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下个月即将举行的会面，希望不要有传闻中所谓的第四公报这种对美台关系不利或损及台湾主权的情况发生。陈正义说，
这种事情发生，我们会准备好做一个反击。好，那之前呢，我们会动力我们的资源啊，让各方面知道说，台美这方面很多朋友支持台湾，支持台湾的主权，所以这种 force communication 不会发生。
美国媒体报道，川普与习近平预定4月6、7号在川普位于佛罗里达州的庄园举行会谈。 中国外长王毅上周末在北京和来访的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会面后举行的记者会上说，双方正就近期安排两国元首会晤事宜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他还表示，美中两国在一些议题上有分歧和不同看法是正常的。他在与蒂勒森的会谈中表明了中方在台湾、钓鱼岛和萨德等问题上的严正立场，希望双方能以建设性的方式处理和管控敏感的问题。蒂勒森在公开发言中没有提到台湾，他说，自美中关系正常化以来，彼此的关系是建立在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与合作共赢的基础上，重要的是两国领导人展开进一步对话，找出能指引双方未来关系的共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对于中国外交与军事有特别研究的美国专家日前发表新书，分析中国同时运用软实力和硬实力针对美国以及全世界所进行的网络战和信息战。那么下面为您播出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就这本新书接受访谈的录音。
张宇，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本书的大致内容。
是啊，今天呢，这个是由这个传统基金会的一个资深研究员叫做陈斌，他所写的这本书，他今天发表了这个新书发表会。这本书叫做《网络巨龙：中国信息战以及网络行动的内情》。那么呢，因为我们知道这陈斌其实他本身是一个华裔美国人，所以说呢，其实他有这个可以看中文也可以看英文，因此他可以直接去读很多中国人民解放军还有中国学者跟中国官员所写的文章。这个很多美国的所谓的中国学者不一样，因此他有很多第一手的资料。那么在这本书里面呢，他因此得到了很多新的资讯，以及有很多很有趣的分析。那么首先他在讲，就是说中国解放军其实有所谓的三大战，就是针对这个信息战。我们先来看一下陈斌他对所谓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三大战他怎么说的。
And from this conclusion arose the concept of informationization or 信息化，The application of information to all aspects of modern warfare，not just
从这儿延伸出信息化的概念，也就是将信息运用在现代战争的所有层面上，不只是在武器方面，也包括后勤、人事管理、训练、决策。信息运用在行动策略以及战术方面，在策略方面，专注在运用信息来影响对美国、对中国、对第三者的观感。重新规范各国的行动是如何被看待以及解释，这包括了中国所说的政治战争。政治战争就跟我们在克里米亚看到的一样，当然那不是中国做的，在那儿发生的是传统和平时期与战争时期做法的融合体。中国将之分成三大战：舆论战，这是一个独立的战争行为，目的在于影响决策者以及一般公众在各种议题的看法，如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为是帝国主义吗？是领土扩张还是捍卫中国固有的疆土？这些问题怎么问，怎么看待事实，怎么解释中国的行为，决定了这些问题的回答会是什么。接着是心理战，影响决策者，不管他们是军人还是文职，他们怎么看待问题，他们会感到害怕吗？还是他们会认为对方胆怯？最后是法律战，就是直接质疑你或他人的行为的基本合法性。就像中国人民解放军经常说的，法律战就是我们做的就合法，别人做的就不合法。如果我们做了不合法的事，我们是被逼的。
Are they intimidated?
对，我们刚刚看到他这样说呢，就说到说中国这个跟美国的这个想法是不一样的，就陈明自己本人他能够读中文，所以他可以分析说，哎，其实他成长的环境当中，中国人的想法文化跟这个美国人的想法文化是不一样的。那么另外一位与会的专家是乔治城大学外交事务学院的网络项目主任，叫做凯瑟琳罗翠红特。他在这个会中也说呢，他说他自己是一个法学专家，是律师，但是他以国际法的概念去跟中国的法学专家跟中国的律师接触的时候，也发现 说，哎，他们对于法律的解释有很大很大的不同，所以他们也呼吁说，今天必须要先去了解一下中国人是怎么想的，中国的做法有什么不一样，然后才能够来制定所谓的美国对中国的政策。
嗯，要像你刚刚说的，很多专家都认为美国和中国在做法和想法上都有很多的不同，那么具体有哪些的不同？
是，那么在今天在这个会里头呢，也同时这本书里面也讲到，就是说所谓的这个硬实力软实力，这个陈斌他在书当中他的分析是说，他说中国是硬实力加上软实力一起做，他并没有把它分开来。他说例如说美国会讲网络优势，那中国讲是信息优势，所谓的网络只是信息的一部分而已。那么美国会讲网络贺阻，那么中国讲的又是信息贺阻，同样的是说把这个网络只是放在信息里头，这跟美国人把很多的事情都分得很细，这是不一样的，它是一个整体的软硬的战略。那么就让我们想到说，在上个星期三白宫的预算局的局长马瓦尼他在公布新预算案的时候，他特别强调说这个预算案讲的是硬实力而不是软实力，那么因此也可以看得出来，所谓中国的做法就把软硬合在一起来对付其他外面的敌人，跟美国把软硬分开是不大相同的。那么在与会当中，另外一个专家呢，美国国防大学的教授叫做桑德斯 Philip Sanders， 他就说呢，例如说他举个例子，90年代互联网刚起步的时候，那时候大家都认为说互联网能够把中国打开，当时这个总统克林顿还说了，你没有办法将这个一个 Jello 一个果冻钉在墙壁上，就表示说互联网的一个流动性很高。没想到到现在我们看到是中国成功的建立一个自己的国内网，然后外面有 Facebook， 它里面就有一个自己的相应的东西，外面有谷歌，它在中国的境内也有一个相应的百度。所以说呢，今天与后家认为说，今天我们可能要抛弃以前美国人自己的想法，然后反过来来看看中国文化，中国人的做事的态度是怎么样，以及中国有很多不一样的做事的方法，能够达成他们的目的是我们意想不到的，然后因此才能够来制定对中国的政策。
好的，谢谢耀一今天做个演播室带给我们的介绍。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俄罗斯与日本重启中断了三年多的两国外长、两国国防部长的会晤。分析人士说，类似的会晤机制可以避免俄罗斯的亚太外交过于导向中国。而针对日本所关注的中国威胁，俄罗斯既不会联手日本反对中国，也不可能联合中国反对日本。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与日本两国外长和国防部长星期一将在东京举行会晤。俄日外长和国防部长2013年11月举行了第一轮的会晤之后，因为乌克兰危机爆发，日本加入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导致2+2会晤机制中断。普京总统去年12月份访问日本，促使双边关系再次升温，两国决定重新恢复外长和国防部长的会晤。俄罗斯的国际问题学者苏斯洛夫说，俄日外长和国防部长会晤是双方拉近关系的重要步骤，俄日走近能使俄罗斯的亚太外交多元化，也可对中国发出信号，避免俄罗斯的亚洲外交全面导向中国。苏斯洛夫说，俄罗斯感兴趣通过与其他的战略伙伴发展关系来平衡俄中战略伙伴关系，为此俄罗斯不会与其他国家一起共同遏制中国，俄罗斯也不会减少与中国的联合军事演习的数量，俄罗斯更不会削弱或是废除上海合作组织。苏斯洛夫说，俄罗斯必须让中国知道，俄罗斯的亚太外交不意味着仅同中国一家发展关系，俄罗斯也不可能仅通过北京来经营亚太地区。俄罗斯的日本问题学者基斯塔诺夫说，在俄日外长和国防部长的会晤中，日本可能提出中国威胁问题，俄罗斯的回答将是，俄罗斯既不与日本联手反对中国，也不同中国一起反对日本，俄罗斯将与各方同时保持友好关系。在莫斯科卡内基中心最近举行的一次讨论会上，一名日本学者认为，领土纠纷问题在双边关系中已经存在了几十年，因此不会影响俄日走近。他说，中国咄咄逼人的举动让日本把中国看成主要威胁，日本将尽力阻止俄罗斯导向中国，同时鼓励和利用俄罗斯亚太地区的多元化外交行动。 在俄日外长和国防部长的会晤中，俄罗斯还将关注美国未来可能在日本部署反导防御系统问题，并且了解安倍与川普不久前会晤，以及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刚刚访问日本的情况。俄罗斯最近大大加强了在有争议的南千岛群岛，也就是日本所称的北方四岛的军事力量，还部署了新式的安舰导弹和其他导弹系统。日本希望在会晤中能够听到俄罗斯的解释，俄罗斯将说服日本增加在有争议领土上的军力，不针对东京，还想确保日本不断增加国防开支的目的不针对俄罗斯。此外，双方也将讨论朝鲜半岛问题。莫斯科的外交分析人士说，双方这次外长和国防部长会晤不会达成具体协议，但能够澄清两国在一些问题上的立场，避免紧张和误解误判，消除不安，并能营造友好气氛，向外界传递两国走近的信号。双方将讨论的另一个主要议题是计划举行更多的联合军事演习，这些联合军演将以反恐和海上搜救的名义举行。分析人士苏斯洛夫认为，同日本举行更多的军事演习非常重要，而且必不可少，但俄罗斯应该避免与日本的这些军事演习带有针对中国的含义。他说，俄罗斯同样不应卷入东中国海中国与日本以及南中国海中国与其他国家的领土纠纷中。苏斯洛夫说，俄罗斯的任务是既不投入美国的怀抱，也不投入中国的怀抱。俄罗斯应该成为亚太地区的第三股独立力量，并建立起自己的伙伴关系网络。俄罗斯副外长莫尔古洛夫说，两国对二加二会晤机制评价非常高，因为能巩固彼此互信，因此双方都感兴趣重新恢复这一会晤机制。他说，俄日两国是亚太地区的主要国家，两国的互动合作水平将影响该地区的稳定。莫尔古洛夫星期六与日本副外交大臣在东京针对联合开发有争议的北方四岛，也就是南千岛群岛问题举行了双方首轮磋商，两国各自提出并介绍了自己的开发方案。在二加二会晤之前，两国外长和国防部长星期一还将分别举行单独会晤。为了进一步推动对俄关系，日本首相安倍今年计划两次访问俄罗斯，他将在四月末和五月初访问莫斯科，并将在秋季再次访问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中国所称作的海参崴，参加在当地举行的经济论坛活动。而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长也将在本月末访问日本。参加二加二磋商的日本防卫大臣稻田朋美因为多次参拜靖国神社和鹰派立场而受到中国媒体的批评，但是在俄罗斯受到友好接待。他在担任防卫大臣前就曾受邀访俄，与俄罗斯各界互动和学术交流。值得一提的是，在俄罗斯与日本、越南等中国亚太对手国家加强关系的同时，中国也与俄罗斯关系紧张的几个东欧邻国波兰、乌克兰和波罗的海国家更多互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Hey Jessica, Fred, 我就要去美国留学了，想学点地道的美语该找谁呢？
上美国之音英语教学网站 www.goenglish.me
www.goenglish.you
No, dot me.
That's what I said. You.
You're not listening. 你听好了。不是 you, 是 me. M-E. Me, me, me.
It's always about you. You're so spoiled.
哎呀，你们俩别吵了。快点告诉我这个网站到底叫什么。我现在就上。
www.goenglish.me.
See, it's always.
Oh, cut it out!
www.goenglish.me.
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电视节目，中国时间每天晚上9点到10点，邀请著名专家、学者、国会议员、政府官员就当前的热门话题进行讨论。欢迎听众观众朋友拨打免费电话参加讨论和提出问题。在中国大陆的听众请直接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期待您的踊跃来电。
听众朋友，这个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节目的编辑是赵婉成，导播玉华，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接下来是新闻时间。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朝鲜对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亚洲之行期间对朝鲜发出的警告提出谴责，并说朝鲜已经准备好与美国开战。蒂勒森国务卿上星期发出了川普就任总统以来美国最严重的警告，说如果朝鲜采取威胁韩国和美国在韩驻军的行动，军事行动也在所有考虑的选项之列。蒂勒森就任国务卿以来的第一次亚洲之行包括日本、韩国和中国，主要目标是在20年来试图迫使朝鲜放弃核武器的努力失败之后，如何找到应对朝鲜的新途径。朝鲜官方媒体星期天报道，朝鲜试射了一种大力的推力新型火箭。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称，试验成功标志着朝鲜火箭工业的新生。因腐败被罢免的韩国总统的朴槿惠星期二接受检方有关他在任期间卷入腐败的质询。朴槿惠抵达检察官办公室的时候说，我向人民表示歉意，我将对调查竭诚合作。韩国宪法法庭3月早些时候批准罢免朴槿惠的总统职务。此前韩国国会针对朴槿惠被指与其多年密友崔顺实串通，迫使一些韩国大公司向一家疑点重重的基金会捐赠7000万美元以换取好处的丑闻弹劾了朴槿惠。朴槿惠面临勒索、贿赂等刑事指控，他否认有任何不法行为。欧盟主席塔斯克星期二说，欧盟除英国以外的27个成员定于4月29号召开特别峰会，以制定出如何与英国谈判脱欧步骤的计划。一天前，英国说将于3月29号启动脱欧的程序。英国上星期启动脱欧程序之后，双方必须在2019年3月之前就英国脱离欧盟的条件达成协议，并制定新的贸易协议。塔斯克说，他对英国退出欧盟的决定感到遗憾，但是将竭尽全力减轻由此对世界各地的欧盟伙伴与朋友造成的冲击。他说，我们必须全力以赴，以赴把这一次的脱欧对欧盟的影响降到最小。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反驳了川普总统提出的前总统奥巴马去年总统大选投票前几个星期对他进行窃听的爆炸性说法。科米在周一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还证实，联邦调查局正在就川普竞选团队助理们是否与俄罗斯利益集团合谋帮助川普赢得大选进行调查。尽管科米提出这个声明，白宫发言人斯派塞后来仍然表示川普不会撤回他的指称。中国几家国家控制的银行涉嫌卷入俄罗斯罪犯的巨额洗钱活动，这些俄罗斯人与俄罗斯政府和俄罗斯间谍机构有关联。亚洲时报援引跨境调查组织所获得的消息说，2010到2014年期间，在一个被称为国际洗钱机的大规模犯罪活动当中，200亿美元被转出俄罗斯。以上为您播报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晚安。
各位听众， 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